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系6月7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说，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在中国成为了现实。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谢安达认为，美国不单止应该将人权与民主问题当作美中对话的优先议题，而且应该对中国当局向全球专制国家出口监控技术做出更好的回击，因为中国这种做法威胁到全世界人民自由。对全球集权主义兴起感到担忧的这位众议员说，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在中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2017年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这样感叹过，奥威尔的时代来到了。这位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当时说，中国当局日趋成熟的将互联网监控、警察机构、司法部、检察官和法院结合起来，将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的空间挤压得越来越少。他说，就好像套在公众颈上的一个枷锁，越套越紧。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谢安达这个星期二在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这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说，中国一直在以一种强大的技术手段破坏民主，在他所宣传的安全城市和安全城市技术，闭路电视摄像头无处不在，中国公民现在可以被这些摄像头的软件进行面部识别，这些摄像机与一个数据库联系在一起，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中国公民的社会信用分数、信用记录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这个是老大哥的复活。老大哥是英国左翼作家奥威尔政治预言小说1984中的恐怖统治集权人物。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秘密警察和思想监控无处不在，你早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中国当局表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市场自身的力量净化环境，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中国官方还认为，中国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谢安达对近几年来集权主义在全球的兴起极为关注，他在出任负责监督美国所有情报机构的众议院上次情报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后，最先举行的听证会不单只是关于俄罗斯对美国大选以及民主制度的干预，而是关于集权主义兴起的趋势。谢安达说，中国是这个趋势之中非常危险和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他说，这个显然不单只是对中国人民的自由、他们进行结社和交流能力的严重威胁，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现在正在向其他专制国家出口这种技术，使他们的专制统治得以延续。这些都是在人身与社会安全的伪装下进行的。所以谢安达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谢安达认为，美国不单只需要将人权与民主的议题当作美中对话的优先考虑，而且在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帮助专制国家监控民众的技术时，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此作出更好的回击。谢安达说，当你考虑中国的极权主义模式，你考虑俄罗斯的独裁模式，你考虑专制统治者在世界上崛起， 这个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的自由，最终它正在威胁到我们自己。在国会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郑安达议员说，看到中国大手笔的投入军力，一带一路提供发展援助以及进行科技研发，相比之下，你会觉得美国是一个穷困潦倒、无力跟上中国的投资的国家。而事实是，美国的国防预算要远高于中国，只不过美国花钱的方式与中国不同。郑安达说，他真的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值得竞争的对手，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没理由中国应当在发展缓和和一带一路建设上投入比美国更多的资金，没理由他在全球锁定矿产权的时候，美国却在袖手旁观。郑安达认为美国必须苦心自问，美国是否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美国没有明智地将美国国家的资源进行投资，来阻压不单止是中国在全球扩大其影响力，而且最有害的是出口这些专制理念和技术。这位众议员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但他担心的是，特朗普总统最终可能会好像他当初对待中兴通讯那样放松对华为的禁令，即雷声大雨点小。郑安达说，特朗普总统在中兴公司上的做法使他和中国人都在想，他是否会在华为的问题上也做出类似的让步，将他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在这位众议员看来，出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需要，特朗普总统会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包括牺牲美国农民的利益，以及在华为问题上做出让步。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警告说，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正危及全球经济脆弱而且不稳定的复苏。他说，如果美中两国各自为对方加征关税不能够尽早取消，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减少 0.5%。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拉加德是在6月5日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该个机构常驻研究员拉克曼对谈的时候发出有关的警告。他表示，贸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任何限制贸易的举措都是在制约增长。拉加德说，他们发现的风险因素之一就是和贸易紧张有关的风险。两个月前他们都曾经讲过，要对这个主要的增长引擎，也就是贸易非常谨慎，因为任何对贸易的刹车，比如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将会是给予了增长刹车。拉加德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的估算，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 25% 的关税，以及是中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美国商品关税，在2020年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 0.3%。 如果将之前两国对彼此商品加征的关税计算在内，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 0.5%。拉加德表示，你或者会说，在经济增长的国家，比如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甚至是中国，0.5%是算不上是很大的数字，但是你要想一想，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为是 3.3%。 拉加德还表示，0.5%大约是4550亿美元，它的规模大于南非的经济总量。拉加德仲表示，解决贸易争端应该是将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当务之急，因为贸易战是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种自伤。拉加德说，可以推定这个将会是 G20 的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但是他猜测在日本作为主席国的 G20 财长以及是央行行长峰会将会讨论贸易议题。拉加德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春季会议上将2019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3%。 现时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正在得到兑现。他还说，全球的经济复苏是脆弱以及是不稳定， 而在拉加德講話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公布了一份報告，呼籲 G20 成員國是採取行動解決貿易問題。20國集團財長會議將會在這個週末在日本舉行，除了美中貿易爭端之外，美國還將會對墨西哥價值3500億美元的商品採取關稅措施，並且取消對印度貿易的普惠制待遇。據路透社的報導，美國財政部長魯欽將會在這次會議上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舉行雙邊會面，這個將會是美中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之後雙方主要談判人員的首次面對面會談。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外，世界銀行亦都因貿易戰的升溫，將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份的 2.9% 下調至 2.6%。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全球經濟增長率將會創下自201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貿易增長亦都將會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疲弱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報導。
一份新发表的报告说，自美中贸易战开始一年多以来，从中获益最大的第三方是越南，其次是台湾、智利、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 CNBC 报道，日本投资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6月3号星期日发布的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关税战使越南成为贸易转向最大获益者，对美出口贸易增加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7.9%，台湾增加2.1%。美中两国对彼此加征关税，使得进口成本提高，有些出口商可能愿意从他们的获利吸收额外增加的关税成本，有些跨国企业可能选择转移生产。不过贸易文献显示，經歷一段時間後，最大的反應可能是貿易移轉。根據野村的報告，越南和台灣主要是從對美國的額外出口中獲益，而智利、馬來西亞和阿根廷則是從對中國增加的出口獲益。此外，報告分析華盛頓對中國提高關稅的結果，導致在美國的企業選擇替代來源的產品，包括手機的電子零件、商務機器、自動數據處理器、家具及旅行用品。越南主要提供電話零件、家具及自動數據處理器，台灣則是打字機零件、辦公用機器和電話零件。其他三個國家在貿易戰中對中國增加出口的主要產品，智利為銅礦、大豆，馬來西亞是電子集成電路、半導體裝置，阿根廷則是大豆。雖然有經濟體可能因成為高關稅產品替代來源而獲利，不過報告強調，整體而言，美中貿易戰對大多數第三方國家的經濟影響將是負面的，原因包括很多公司可能出於對貿易的不確定性而暫時不投資，或是美中兩國的企業和消費者可能會因關稅而必須面對更高的價格，導致需求降低。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亦認為，美中貿易戰最終對台灣將十分不利。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由於台灣經濟與美國、中國三者間連結太緊密，供應鏈及消費習慣都會受到影響，因此貿易戰對誰都沒有好處。華盛頓智庫台美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黃福權說，美中貿易戰對台灣經濟是一個威脅，其不確定性可能癱瘓台灣科技業主管，因為他們不確定將供應鏈設在哪裏比較安全。在星期二發表於亞洲時報的評論中，黃福權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啟動新一回合對中國的科技戰後，美中貿易戰已進入一個危險的新階段。作為中國電信大廠華為的主要供應來源，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禁令已經使台灣廠商必須面對後續的漣漪效應。如果貿易戰繼續拖下去，對於獲利仰賴美中兩國的台灣企業來講，受到的影響將會十分巨大。黃福權說，目前這一場貿易戰還看不到終點，而且看起來將會長期混亂而且昂貴。對台灣來講，最好的策略是遵守國際法及合同。 与美国和中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且要保持中立，不要选边。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星期四举行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的揭牌仪式，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致辞时表示，经过40年的努力，台美事务机构的改名为双方关系立下新的里程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蔡英文总统6月6日星期四在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揭牌仪式上表示，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的这一年，台美透过累积的互信和默契，以实际的行动为双方关系立下新的里程碑。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见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更名。那么从今天开始，北协正式揭牌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蔡英文说，今天很高兴同大家一起见证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的更名。从今天开始，北协正式揭牌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蔡英文还说，经过40年的努力，今日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不单止比40年前更加紧密，更成为印太地区一股良善的力量。蔡英文还强调，维护民主台湾的决心基于民主价值和共同承诺，他会确保台美关系稳健前行，一起推动更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1979年美台断交，依据台湾关系法，双方互相设立机构处理彼此的事务。美国政府在台设立了美国在台协会，而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对等机构是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台湾外交部5月底宣布，台美双方处理彼此事务的机构将进行更名。美国与台湾亦都首次被对等放入双方事务机构的名称当中。另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力英杰以中文致辞表示，相信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这个名称将能够更精确的反映美台深化及强化的友谊，并日复一日的做出贡献。
我们在推动自由、人权及法治方面的合作，彰显了彼此不论在各自的民主体制下活在全世界都
力英杰说，他们在推动自由、人权及法治方面的合作，彰显了彼此不论在各自的民主体制或者是全世界都致力提倡这些价值，而他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更促成了全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力英杰处长还指出，深感荣幸的能够在重要的时刻带领美国在台协会，协助美台关系朝下一个里程碑迈进，继续在既有的稳固根基上开创耀眼的未来。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准备出售总金额大约$26亿的108架 MEA-1 战车以及大批防空导弹给台湾，此举可能激怒北京当局。另外，美国 Political 网站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德国政府考虑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改二战以来对于国际军事行动的消极态度。蔡英文总统在揭牌仪式后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台湾会持续强化自卫能力，并持续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贡献者，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国际之间对台湾的重视及支持都会持续增加。台湾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相关军购案已经向美方提出发价书需求信函，目前都按照程序进行，进度正常。这份新闻稿还强调，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与对台6项保证，持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有助于提升国军战力及巩固台美安全伙伴关系，并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香港民主派星期五全体出动，动员市民星期日上街反对特区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同时，特区政府称 中国内地司法的独立性比很多国家都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星期五，香港民主派领导人以及议会议员全体走上街头，动员市民参加星期日的反逃犯条例大游行。在九龙红磡地铁站外，立法会民主党全体议员以及香港民主领导人等列队后，逐一向过往市民宣讲。资料话，所谓逃犯条例修法是指港府3月29日宣布的程序立法建议，以便解决和那些没有签订长期引渡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罪犯嫌疑人的移交。修法建议虽然剔除了某些犯罪，但是继续引发舆论质疑和不安，担心一旦移送中国大陆，恐无法得到公平审判。现场散发的文宣要求撤回引渡恶法，林郑月娥下台，呼吁市民参加星期日下午民阵组织的游行活动。民主党议员表示，一旦这项修法成功，港人的身家财产亦可能被没收。明报最新调查显示，逃犯条例修法近半数人反对，另外有超过半数人支持港人港审。香港社会反对逃犯条例修法的主要观点是不信任中国大陆司法制度。对此，议员陶谨申对美国之音话：
我相信香港最担心就是内地的司法制度不是独立的审判，他们要走自己的社会所谓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独立的西方的价值。
陶谨申说，香港最担心的是内地的司法制度不是独立的审判，他们要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独立的西方价值，例如独立的审判。但是香港的保安局长说，内地有司法独立，还说内地的法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三分之一国家。报道说，特区政府保安局长李家超星期三表示，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全球司法独立性状况调查显示，140个国家的名单中，中国得分 4.5， 排名第45，属于司法独立排名最高的三分之一国家，情况比人时时去旅游的南非、西班牙、意大利和南韩等国都要好。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们觉得呢，中国大陆是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我应该是知道，我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的。
刘伟兴说，中国大陆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于这一点他应该是知道。他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董事会的成员，他见过维权律师，他们很勇敢，但是他们受了很多苦，有一些现在还在坐监，见不到家人，见不到律师，很痛苦，但是他们不怕。刘伟兴说，他们在香港支持这些人，但是香港人不希望在一国两制下可以被中国政府将香港人送去大陆受审，这个他们完全不能够同意。星期四，近3000名香港法律界人士着住黑衣举行了静默游行，反对即将进入立法会大会逃犯条例修法。另外有报道引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的话，这项修法涉及维护国家安全，中央和特区政府都非做不可，政府不会因民意压力而撤回修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高中学生怎样去辨别真假新闻，前奥运选手同13名记者受到言论自由的表彰，我们亦会介绍令到不同文化交织的一间难民咖啡店，以及新基因编辑工具有可能帮助提升农作物的产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最近经常听到假新闻这个讲法，现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部分的高中生就学习辨认传媒报道的能力。下面是记者博克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郡，维克费尔德高中12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辨认虚假和误导性的资讯。社会学老师汉特在查考学电子课程上向学生展示实例，讲明什么是事实性的，什么是误导性，以及什么是纯粹虚假的资讯。以二月份佛罗里达州泰克兰一间高中导致14名学生丧生的枪击事件为例，汉特要求学生思考枪击事件之后此起彼伏的消息是否真实的。
Students are bombarded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y are also bombarded with so-called.
學生收到好多資訊，其中亦包括大量所謂新聞、假新聞、病毒傳聞以及誤導資訊。我希望喺我嘅課上，學生有能力辨別邊一啲係高品質新聞，邊啲係唔公正、不平衡同虛假宣傳。
研究顯示，未成年人嘅資訊多數嚟自社交媒體。而他们更多地会相信从朋友那里得来的资讯。阿伦·米勒是非牟利机构新闻辨识专案的创办人。
I've really been struck by how students tend to see all information.
我了解到学生倾向于认为所有资讯都是平等的。如果他们再年轻一点，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有人将消息公布在网络上，那他们一定已经经过确认，亦趋向于相信并且转发出去。等到上咗高中，佢哋嘅態度會更加求其，咁可能認為一切都係出於偏見，都係有目的嘅。咁缺少呢一種批判性思考技術，唔知道面對咁多資訊應該點樣去處理。
金特打算用批判嘅眼光嚟到審視社交媒體。
Now I know how to。
而家我知道點樣破解乜嘢係真嘅，乜嘢係假嘅，知道要搜尋乜嘢資訊。
What we want the students to take away is the ability。
我们想学生有能力判断他们所接触到的新闻和资讯的可信度。
这门课程是有效的。
I learned about fact-checking and ways to find false news.
我学到应该怎样核对事实，以及通过题目来发现假新闻，还要看有没有发行人。
I think I'll be able to kind of go through news a lot better.
我认为我更有能力辨别新闻了，亦更加安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轻易地受骗。
美国和世界上90个国家的几千名教育工作者都在使用电子查考学课程来到讲明学生提高独立分辨的能力，确认他们听到的是事实还是造假。记者迪巴拉克发自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报道。
几名美国记者和两名奥林匹克运动员因为揭露丑闻以及不公正的事件而受到表扬。下面是记者丁亚乐的报道。
美国前篮球运动员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为曾经的奥林匹克选手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颁奖，表彰他们在50年前采取的行动。史密斯说，现在发出你的声音仍然很重要。
Free expressionsMust be a continuous sound, my people.
言论自由要继续下去，因为这个问题还远远未有结束。在逆境当中，很多人仍然挣扎，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你可以逃走，但是你不能够逃避。
开着自己的玩笑，卡洛斯说，他是在帮助下一代。
When I did what I did at 23 years old, I wasn't concerned about.
我23岁的时候咁做，并唔系为咗我自己，我谂嘅系为我嘅子女、我嘅子孙，确保有人企喺度，让到佢哋有同样嘅机会能够成功。
史密斯喺1968年嘅墨西哥城奥运会上打破咗男子200米田径比赛嘅世界纪录，卡洛斯名列第三。喺颁奖台上，史密斯同卡洛斯光住脚象征贫困。戴住特殊的珠链嚟象征私刑受害者，在现场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们耷低头，举起拳头，抗议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公。当时的银牌得主澳大利亚运动员彼得洛曼戴住人权徽章表示支持。最近的仪式还表彰了13名记者，他们揭露了美国工作场所的不当性行为。其中就有揭露對於100多名年輕女體操運動員進行性虐待的校醫。印第安納波利斯星報揭露了這名的醫生。
For us, it's always been about giving a voice.
對於我們來說，這個是為幸存者發聲，暴露系統中的問題，確保體操界裏面小孩的安全。
其他的報導揭露了洛杉矶大牌製片人韋恩斯坦以及前阿拉巴馬州州長羅伊摩爾的不當性行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保罗·法里获得表彰，而这些报道在美国政界和社会点燃了变化的火花。竞选参议员的摩尔在角逐中落败，韦恩斯坦则被赶出自己的公司。以上是记者普鲁斯的报道。
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乔治亚州开了一间专门聘用难民工作的咖啡店，主要的目的除了是帮助难民改善在美国的生活之外，还促进难民和社会之间的互相沟通。下面是记者戴米格的报道。
在这个多元化的环境里面，难民咖啡店为新移民提供了一个庇护所。难民是有机会在这个和家园有天壤之别的地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创始人穆瑞表示，他是希望创造一个令到大家感到受欢迎的空间。
I think people want to reach out to each other.
我想大家都想要互相沟通，如果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香气四溢而且舒适的环境，大家就会愿意这样做。我们有来自不同宗教和国家的人，各种文化交织，但是因为欢迎所有人基本价值观，这个会丰富而不是挑战我们的生活。
这家的咖啡店是从一部红色的咖啡餐车发展起来。穆瑞说，这是一个真正体验克拉克斯顿的绝好机会。
I've learned so much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there's so much beauty in them.
我学习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它的美丽。在不识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错过了这些文化。
阿洛卡尼从叙利亚抵达美国两个月之后，在2015年开始在难民咖啡厅里面工作。
I went through the program, which like a year job training.
我接受了职业培训和技能项目，这个为我提供了一个好的经验去学习这里的系统。一年后我完成了项目，开始为他们工作，将我的经验传递给其他人。
来自刚果共和国的雇员沙巴勒表示，帮助其他的移民给予他们的信心以及是勇气做更多的事情。
I'm very glad so that I can try.Myself as a refugee in this country, I'm very happy.
我好高兴作为一名难民，我在美国能够努力。我好高兴能够帮助其他难民增进他们的工作技巧和语言水平，这个令到我感到更幸福。
克拉克斯顿社区有讲60种语言，以及是来自148个国家的居民。难民咖啡厅已经成为了这个小镇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令到来自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分享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美国之音丹尼格在乔治亚州克拉克斯顿的报道。
全球的粮食问题需要靠大丰收才可以解决，科学家现在研究一种新的工具，可以面对害虫和气候改变的状况。下面是记者舒兰德的报道。
小麦和其他植物相比，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热量，比如是面包。而讲到朱古力，据说是 90% 的人都喜欢吃，而另外的 10%好可能是在度讲大话，但是害虫亦都喜欢呢啲嘅农作物。一项最新研发嘅细菌基因编辑系统 CRISP 能够令到害虫远离农作物。用 CRISP 剪去咗细菌嘅 DNA 当中嘅病毒感染区域。响加州帕克利市嘅创新基因学研究所常务主任詹金斯话：，科学家就系利用呢一个嘅系统剪去咗植物嘅 DNA。
So what CRISPR is going to allow?Is for us to go and make these.
CRISPR 将允许我哋进入基因做一啲改变，然后一代以内嘅植物就能够拥有我哋希望嘅特征。
呢啲培养器皿当中盛放住嘅抗真菌感染嘅小麦细胞，真菌感染能够导致减产50%。科学家系通过咗呢个基因编辑系统，剪去咗令到小麦变得脆弱嘅基因，进而赋予佢哋抗感染嘅能力。
In this case, we use CRISPR to actually knock out a gene.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 CRISPR 来除去小麦的一种基因。
基因学研究所还利用这个的基因编辑系统来帮助可可树对抗致命的种子病毒。
If the bacteria have already evolved this to fight the viral infection,
如果细菌已经进化嚟对抗呢一种病毒感染，我哋只要将呢种机制直接写入植物就可以啦。
佢哋计划响一年内开始培养抗种子病毒嘅可可树。科学主任斯塔斯卡维兹认为呢个会系好快。斯塔斯卡维兹表示，佢哋系需要加快速度。
我哋目前喺地球上有79亿人，到2050年将会增加到90亿人。咁所以我哋预计需要增产70%嘅食物。我哋需要设法提高呢植物嘅产量，去养活世界上嘅人口。
朱古力嘅制造商柯蒂斯认为，仲系可以通过帮助农民成为更好嘅野生可可树嘅种植者，嚟提高可可嘅产量。
Definitely, understand the value.
我当然知道呢个价值，但我亦理解到消费者嘅担忧。
消费者要等到科学试验、实地试验以及系常规审查之后，先至能够试食一下。如果测试全部通过，经过细菌基因编辑系统编辑嘅作物，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嘅食物，包括面包以及系朱古力。以上美国之音记者 在加州帕克利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台真温幕后打台湾牌来到牵制中国，美国对台政策是否正常化紧呢？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和台湾更多出现互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对俄罗斯展开了访问，两国已经启动一系列活动为这次访问预热造势。其中俄罗斯有人呼吁两国应该联手共同对抗美国，但亦都有分析认为俄中关系并非好似想象中咁好，俄罗斯同台湾开始更多互动，中国甚至检查入境俄罗斯公民嘅手机，被视为系不友好嘅举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表示，总统普京当日的一项主要活动是为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做准备。习近平将在6月5号开始访问俄罗斯，他将首先抵达莫斯科，然后前往圣彼得堡，两国领导人还将出席俄中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双方目前举办系列活动为这次访问预热造势。几日前在莫斯科召开了有两国官方智库和高级官员参加的俄中关系讨论会，一些与会者认为今日的国际形势正确推动两国更加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双方共同对手和敌人。在圣彼得堡星期二举行的两国地方商务论坛会议，讨论双方地区之间的经贸、投资和金融合作。除了商界巨头、官方智库专家之外，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格拉吉耶夫等高官亦出席了讨论会。格拉吉耶夫主张对乌克兰采取更强硬立场，并呼吁在俄罗斯实施禁止美元流通等严厉经济措施，因此招致众多批评。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格拉吉耶夫时常参加两国官方的一些活动，他在中国被视为上宾，每次访华时都会受到礼遇。为了抬高这次活动规格，主办方当日在涅瓦河畔的一处前贵族宅地举办了大型酒会，那里距离前沙皇东宫仅有几步之遥，并专门借来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些古董展品装饰酒会。两国当日在莫斯科举办了一部宣传中国的大型纪录片的发行放映仪式。普京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与中国合作参加了相关影片的制作。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领导人、来自中共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国驻俄大使、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等高官出席了相关活动。负责传媒事务的格罗莫夫被认为是俄罗斯官媒，特别是电视媒体的真正幕后老板。俄罗斯官媒说，习近平这次访俄声势很大，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就能够达到1000人，包括商界巨头、媒体负责人、很多地方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还将前往莫斯科动物园参加熊猫馆的揭幕仪式。来自中国的两只大熊猫5月初已经抵达莫斯科动物园。俄罗斯和莫斯科动物园一直希望能够拥有大熊猫，但是直到没多久之前，多年的努力一直无结果。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利用熊猫外交使莫斯科动物园终于等到机会。两只中国大熊猫这次是以双方联合科研合作交流的名义落户莫斯科动物园，但是和两国的很多合作项目不透明一样，目前还未清楚俄罗斯是否会向中国支付大熊猫的租赁费用，租赁费用是多少，以及谁来支付。习近平访俄前夕，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发出警告，呼吁俄罗斯公民从广州白云机场入境时应该小心谨慎，因为中国边防检查俄罗斯公民的手机通讯内容。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随后向中国发出召会，要求中国对相关举动做出解释。 中国边防检查手机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并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和讨论。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很多俄罗斯民众，尤其是欧洲地区民众前往中国旅行并不便宜。那些选择中国的旅客中，很多人都对这个东方国家有兴趣。但是如果中国真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就不应该检查俄罗斯公民的手机，侵犯俄罗斯人的私隐。尼科里斯基说，两国关系并非好像外界想象那么好，特别西方制裁俄罗斯五年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不满。新的民调显示，很多人希望俄罗斯应该改善和欧洲与西方的世界关系。尼科里斯基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俄罗斯开始和台湾加强关系，双方最近恢复了直航航班。很多俄罗斯商界人士认为，台湾甚至能够取代塞浦路斯，双方经贸合作好有前景。尼科里斯基说，俄台互动虽然以民间为名义，但是离不开俄罗斯官方的暗中支持。他说，尼科里斯基说，今年春季俄罗斯第一次在台湾举办了同复活节、胜利日、斯拉夫文化等有关的活动，俄罗斯演艺界和其他人士纷纷前往台湾。这些活动虽然名义上都是俄罗斯民间参与，但其实都是政府和官方在背后资助。尼科里斯基说，台湾作为一张牌，在俄罗斯的东亚外交中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俄罗斯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台湾受到对岸进攻，俄罗斯亦应该及时把握时机进攻乌克兰。俄罗斯可以利用台海紧张局势从中获益。刚刚在赤塔闭幕的后贝加尔国际电影节上，来自台湾的影片获得头奖。官媒塔斯社在报道相关新闻时，特别将中国和台湾并列。塔斯社说，来自俄罗斯、以色列、中国、墨西哥、葡萄牙和台湾的八部影片参加了这次电影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竞争态势越趋激烈之际，美台关系之间最近一些突破以往惯例的做法，显示双方关系正在升温，自然亦都引发北京的不满和抗议。对于美台关系升级，是否因为美国有意打台湾牌和中国较量，专家看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正朝着逐步正常化的方向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上个周末宣布，将处理对美事务代表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以明确反映台湾处理对美国事务代表机构的工作内涵，并称这个是经过与美方充分协调沟通后的决定。同一个声明亦都指出，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5月13号至21号访美时，曾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面，同时亦都同美国政府官员共同会晤台湾邦交国的政府官员。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表示，虽然他不认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有什么特别意义，不过这个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确在这里与台湾互动的方式上有很多需要改变之处，而博尔顿与李大为的见面更是一件大事。但是他说，这些做法并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根本格局，反而使他担忧北京的报复是否导致美台之间的实质性事务受到影响，例如美国售台 F-16 战机或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等。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要承受北京的抗议，他宁可美国将政治资本用在更具体的事务上。洛曼说，老实说，他宁愿看到具体议题上的一些动静，而不是象征性的举措。例如他们还有售台 F-16 战机还在等待中，如果中国要抱怨一些事情，洛曼说他宁可将售台 F-16 战机一事完成后，然后再听他们的抱怨这件事，而不是一场会面。洛曼担忧他们对这个会面的回应可能会劝阻美国的一些人，并使他们对售台战机大惊小怪， 另一個係與台灣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嘅可能性。浪漫寧可將資本用喺美台簽署自貿協定，而唔係較為象徵性嘅事情。對於有人認為近嚟美台關係嘅改善係因為美中競爭白熱化，華盛頓意圖打台灣牌嚟對付北京，洛曼並不同意呢個睇法。洛曼話：佢唔認為呢個係台灣牌，佢只係認為呢一個關係裡面有一啲事情操作嘅不自然。嗰個係因為呢一個關係受到好多與現實不相稱嘅限制。事實上，台灣係一個自己治理嘅地方，你可以稱佢係一個國家或任何你想要嘅名稱。事實係佢治理自己，而美國喺與台灣嘅關係上並冇充分體認到呢一個事實。所以美國必須做嘅就係做一個全面審視並修改所有呢一啲規則。羅曼話：咁樣做並非承認台灣係一個獨立國家，或者係要推動台灣成為聯合國會員，亦不違反美中之間嘅聯合公佈，而只係表明40年嚟有好多事情都已經改變。而家美國必須有系統嘅逐項審視喺與台灣嘅關係上有邊啲事情需要改變。例如高層官員的會面、更多高層官員訪台、高層將領訪台等等，這些都必須放到台面上來討論。除了台灣對美事務機構改名、主動公開美台國安高官會面之外，近來特朗普政府官員多次亦都公開批評北京對台灣邦交國挖牆角做法是在改變現狀。美國軍艦自年初以來每個月都來行勝經過台海，美國國會兩黨議員更加明確的表態力挺台灣，這種種的做法都被視為美國是在公開支持台灣抗衡北京壓力。前荷蘭外交官、台灣公佈主編韋傑里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是因為美中之間存在很大的問題，包括貿易、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對維吾爾人以及藏人的對待等等，而且美國已經開始將對待台灣的方式與中國分開處理。因為韋傑里亦都不同意這個是美國在打台灣牌的講法。韋傑里說，整體來說美國與中國有很大的問題。韋傑里認為美國已經開始將台灣單獨看待，已經看到它的光芒。正如韋傑里總是喜歡這樣說，而且亦都越來越將台灣當成與中國分開的議題。因為美國感覺到美國必須更支持台灣，因為它做了了不起的民主轉型，它現在已經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而且它正受到中國的威脅，所以美國必須頂回去。但是不是，韋傑里不贊同台灣是美中棋局中的一個棋子的看法。目前在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擔任台灣歷史講師的韋傑里說，30-40年前台灣在威權統治的壓迫下還有戒嚴法，如今台灣已經和40年前非常不一樣，因此公眾開始說他們應該重新評估對台灣的政策，對台灣更友善，與台灣有一個更正常的關係。韋傑里亦都認為中國對台灣的軍事恐嚇招來華盛頓的軍事回應，美國正在告訴北京聽不要將台灣逼到牆角。韋傑里說，軍艦通過台灣海峽是美國對中國發出的重要信號，告訴他們聽必須退卻，不要試圖將台灣逼到牆角，無論是以軍機或者軍艦對台灣做出的軍事侵犯，所以美國正在頂回去。韋傑里說，他認為北京亦都正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他們當然亦都做出各種抗議，不過卻沒辦法做些什麼，所以韋傑里認為這個是美國發出的重要信號，強調台海議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而不是軍事恐嚇。不過韋傑里亦都提到，中國的確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對台施壓，不過他認為美國會密切注意北京的作為，亦都會在必要時頂回北京的壓力。雖然前述學者不認為美台關係增溫是因為美國在打台灣牌，不過密西根大學政治研究所學者陳芳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卻說，美國當然在打台灣牌。陳芳宇說，白宮國安顧問博爾頓和台灣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的會面是美台斷交後的首次，是很大的一件事，是雙方總統首席幕僚的會面，層級已經不能再高。更特別的是美國同意給這個會面公開，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因此美国选在这一种的时候使这一种事情公开。再加上今年以来几位台湾市长访问华盛顿，美方亦都主动公开特朗普政府官员与他们的会面。陈芳宇认为这些都是美台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重大步骤。即将到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的陈芳宇表示，国际关系本来就有联动性，美中关系紧张当然是美国打台湾牌的原因之一，但美台关系的进展是持续性的。如果不是经过台湾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台美人社团的长期经营和努力，这些的成果亦都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对于台湾对美事务机构的改名、李大维与博尔顿的会面等美台关系的改善，陈芳宇认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这一个代表美台关系的持续前进、持续的正常化。无论美国是否试图以台湾来牵制北京，中国政府都已经公开表态不允许美国打台湾牌。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有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及军事联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损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安峰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这个星期一和星期二连接两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关于美国军舰通过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以及美台国安首长会面等美台关系升温的问题。陆康除了重申中国政府反对美国以任何的形式与台湾官方往来之外，还纠正记者提问时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与他的台湾对应官员进行会谈的讲法。陆康说，鉴于美国政府已经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他与台湾只是保持非官方的往来，所以不存在所谓李大维先生与博尔顿显示是对应官员一说。对于记者提到的一系列美台关系升温作为，陆康亦都表明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019年6月4号晚间，几十名中国八九民主运动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郊的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举行纪念天安门事件30周年活动，对过去海外民运人士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和展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张伯粒在会上面的发言得到了很多当年参加天安门运动的与会者的认同。他说，太多的反思和检讨他们已经做得太多了，他们应该做的就是他们如何重新再出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用了大屠杀这个词，这个词对他来说他永远没有改变过，因为八九六四是中国人最大的一次觉醒，不只是学生，他觉得是包括知识分子和全民的一次觉醒。张伯粒在发言的时候说，他说八十年代亦都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最幸福的一个时代，无论对知识分子亦或是对他们学生来讲，都觉得是中国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残酷的镇压，这个机会失去了。虽然失去了，八九年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次讨论会组织者之一八九民运领袖王丹在这次讨论会上面为今后的民运工作提出了启蒙组织、动员行动整合这五项的原则。王丹对在倡议整合民运的时候呼吁团结，他又说八九一代的民运尽量要说自己好，不要说其他人坏。他又说大家希望越来越专业化，他们最近成立的智库也是这样希望从这个方向来发展，他们不能够好像草寇一样只是会喊口号，他们既然已经在西方社会，他们就必须学西方社会比较专业的做法，怎样去成立基金，如何去运作，怎样财务透明，怎样具体组织活动等。王丹在2018年在美国成立智库对话中国，希望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展开对话。这个智库的理事会成员包括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等。王丹总提议 促进民运队伍嘅年轻化。佢哋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一年都要拉一个90后或者00后进入佢哋嘅团队，或者同佢哋一齐从事活动。黄丹话：冇年轻人，佢哋再过30年，佢哋亦都80岁啦。所以年轻化系一个迫不及待嘅任务摆喺佢哋嘅面前。黄丹仲提议，海外民運要同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人士整合，特別是中國正是蓬勃發展的中產階級。他又說，未來中產階級一定是社會民主發展的中堅力量，他們八九一代怎樣同中產階級對接，形成真正社會發展變化的基礎，這些是他們未來需要思考的。參與討論的海外民運人士呂京花呼籲八九一代的活動人士同中國方面展開互動式的對話。他說，怎樣走向基層有很多的辦法，國內還有很多的企業家，一是就來美國，一是去歐洲國家去談判談生意，這些都有出入口。王丹仲号召海外民运要加强同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整合，他又说长期关心同支持中国的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等。他认为过去同他们的整合是做得不够的，他觉得他们都很希望他们同这些人有力量上面的结合。郑玉光说，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对六四造成的负面影响看得更加清楚。郑玉光是八九学运领袖之一，长期居住在北京的郑玉光在发言的时候说，大家也都看到他们是在他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要推行民主化、自由化，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想大家当初无论是学生因为是知识分子都是估计不足的。郑玉光又说，在民运学生这一边，无论是在权力层面、知识界层面、企业财富层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玉光又认为，中国这30年发生的变化亦都是在这些八九一代的行动之中形成的。他说，他们现时看到的一切越来越成为这些事件的主体。郑玉光又说，20年之前大众都还坚信大家对八九年的看法不会变，到现时他都不敢坚持这一点了。他说的不是通缉令上面的朋友，他说的是参与了八九年民运的这些更广泛的学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6月2日说，中国政府的天安门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的稳定。针对这个讲法，郑庸光指出，魏凤和的所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指的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他们不要很简单地认为这些是中共官方高层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他很不愿意说的这个词，就是更多的他们视为八九一代的看法。他们坐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八九一代的少数人，他们真是少数的。梁玉光继续说，海外民运理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再接再厉否则历史的评价会更加苛刻。他又说，六四30周年重要的一点反思是不要放弃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又说，反思很简单，六四屠杀之后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暴力抗争又缺乏手段，并没有可行性，因此多数人就变成放弃抗争，30年永远争论不休。胡平又说，现时很多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和原来不太一样，如果他们不能够令到八九民运继承下去、发扬下去，不能够再接再厉，那么以后历史的评价还会更加苛刻。其他一些与会的讨论者对美国现任政府寄予了一些期望。作家苏晓康说，特朗普政府能够给中共政府带来了几十年少见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